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路透易普所周二发布的民调显示，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3周之际，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仍接近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议题。该民调显示，40%的美国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与1周前持平。近几周以来，拜登一直聚焦民主党保护堕胎权利的承诺，试图团结选民。周二，拜登表示，如果民主党明年控制国会，他将在明年1月签署一项法律，赋予人们堕胎权。但民调显示，选民更为关心经济。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通胀率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本周的路透易普所调查中，约1/3的受访者指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1/10的人将堕胎权列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两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两名外交官周二对路透社表示，伊朗已经承诺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此外还将提供更多的无人机，此举可能会激怒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周二表示，美方将继续采取实际的积极的步骤，使伊朗难以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和导弹。他指出，华盛顿已经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还补充说，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联盟关系的不断加深是一个应被世界视为深刻威胁的情况。西方官员批评说，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的一项决议。美中政治局势紧张，加上北京严格的清零政策，使得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渐减少。目前，印度正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首要来源国。分析指出，这可能预示着美中学术界将要脱钩。许多中国学生为应对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决定回中国或到其他地方学习。因此 F1 签证数量从过去的约8万份下降了 30%。此前金融时报也指出，2022年上半年，美国发给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数量与疫情之前水平相比下降了 50% 以上。报道称，美国从去年10月至今年7月，向印度公民发放了约10万份 F1 签证，对比前一年增长了约 60%。周二，空袭警报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和首都基辅响起，乌克兰几个城市也发生巨大爆炸，尼古拉耶夫地区也出现电力严重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说，自10月10日以来，乌克兰估计有 30% 的发电站被摧毁，导致全国各地出现滚动停电。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俄罗斯持续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是恐怖主义，并说与莫斯科没有谈判余地。基辅官员说，乌克兰中部城市第聂伯罗至少有2个能源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可能是俄罗斯炮火所致。此前一天，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各地进行了新一波大规模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在首都造成至少4人死亡。周二，英国就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的打人事件召见中共外交官，英国议会当天还对此事提出紧急质询。多名议员指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积极动手参与了殴打事件。事发时，一些抗议者聚集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馆门外，抗议中共在香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镇压。大曼彻斯特警方昨天发布声明说，在下午4点前不久，一小群人从中国领事馆出来，一名男子被拖进领事馆的场地并受到攻击。据受害者告诉警方，4名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将他拖过领馆大门后，对他进行了殴打，并撕扯他的头发。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召见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向他指出，在英国，和平抗议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中共外交部尚未就郑希元涉嫌参与此事发表评论，但为领事馆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